欢迎光临招运酒馆派的书屋，我是招招，
我是走运，
我是老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说名叫《人都是要死的》，作者是波伏娃，他是法国20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今天这部小说呢，也是和存在主义密不可分的。首先要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啊，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可以获得永生，你不会老去，也不会因伤病而死亡，你是会选择是还是否呢？我们今天的主角福斯卡就是一个永生的人。1279年，福斯卡出生于一个贵族之家，打小他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才智，成年后便凭借他过人的政治天赋成为了城主。他执政十分勤勉，努力让城邦在他的统治下变得强大，可是他的城邦和大国比起来小得多，资源也比较匮乏，无论他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在死前实现他心中理想的图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俘虏了一个风乞丐，这个白发苍苍的疯子说要用一瓶永生的药水换取自由。福斯卡用老鼠成功验证了药水的效力，面对死而复生的奇迹，他决定赌一把。毕竟永生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来说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妻子极力地阻止福斯卡，他说神要惩罚人，就是要审判他永远地活下去，永生是一场最残酷的刑罚。可福斯卡在喝下药水的时候，满心想的只有我今后可以做多少事儿啊。就这样，他的永生开始了。他不会老去，受了伤会自行愈合，他拥有了无穷无尽的时间，所有君王因未尽的事业，因有限的生命而产生的遗憾，他都不会再有了。他没有因为用不尽的时间而怠惰，反而在政治上更加的激进。他用残忍的手段发展军事和经济，他征收重税，强制男女一到20岁就必须结婚生子，所有成年男子一律参军。在他的城邦里听不到欢声笑语，禁止任何享受，百姓开始恨他，因为他根本不把人当人，人民都不过是他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罢了。他的儿子指责他说，您说这些都是为了未来，但是谁把您从我们身上偷去的岁月还给我们呢？我们可是只有一个生命啊。神父也反对他，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只想到给百姓创造世俗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是过眼烟云，你使他们度过饥荒，但人们并不只靠面包生活，你以为完成了大业，可你做的一切都是空的。福斯卡听了许许多多类似的话，但他不以为意，毕竟无论他们怎么反对，城邦的实力的确大大的提高了。福斯卡还邀请外国商人进城，当时城外瘟疫肆虐，人们都害怕会把瘟疫引进来。福斯卡当然不在乎，因为他觉得就算有百姓死了，也是城邦发展不可避免的牺牲。结果呢，瘟疫扩散，街上到处都是病亡的尸体，他的妻女也染了病死去，亲生儿子为此与他拔刀相向。可凡人怎么能打得过一个不死之人呢？最终福斯卡亲手杀死了儿子，他的亲人全都死去了，可他不后悔，反正他们早晚都是要死的。福斯卡自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所有人的生命，他出兵扩张，可是他的张狂引起了强国的针对，让他屡战屡败，最后他不得不签署了停战协议，沮丧地踏上了归程。他带兵沿着攻打过来的路回城，一路上看到尸横遍野的景象，士兵们慢慢在战争的狂热里清醒过来，他们越靠近家就越低落。福斯卡这时才想起，他做一切的初衷都是为了人民能在自己的统治下变得更好，可是他杀了许多人，却记不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做了。他久违的回城，看到百姓们的生活富裕起来了，可是脸上都没有笑容，看起来比那些攻打的小城人民还要不幸。 他统治30年，曾经他自豪地想，百姓的生命都是他给的，百姓拥有的一切也是他给的。可是现在他迷失了，他转变统治风格，顺应民意，维护和平，可是社会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好，贫富差距变大，贵族贪婪无度，穷人做着无力的反抗。福斯卡就这样又统治了200年，可他发现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循环，人们总在重复历史的错误，他厌倦了一切，失去了对生活的向往。一日，他外出散步时看到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坐在妈妈的身边，把白色花瓣抓在手里放进嘴，津津有味地嚼起来，随后露出开心的笑容。福斯卡感到沉寂许久的心似乎重新跃动起来了，他想，这双孩童的眼睛是第一次看到杏花呀，他多么想用孩童般的双眼重新看一看这个世界。他想，就算不能让所有百姓幸福，让一个人幸福地过完一生总可以做到吧。他当下决定再生养一个孩子，他要倾其所有让这个孩子幸福。10个月后，他的小儿子出生了。对生活早已厌倦的他，把所有的心力都投注到了这个孩子的身上。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为人父母的感觉。他并不望子成龙，只希望孩子能平安幸福地过完这一生。因为时刻担心孩子陷入危险，他只允许儿子在安全的范围内活动。他事无巨细地安排儿子的日程，儿子有什么愿望他都会满足。有时儿子会背着他半夜偷偷外出，他派人暗中监视，只要不危及生命就默许儿子的行为。可是儿子在某天夜里竟然跑到一片十分宽广的湖边，什么准备都不做就跳下水，一直往对岸的方向游，这实在是太危险了。福斯卡听到消息赶到了湖边，儿子已经力竭漂浮在湖中央，福斯卡赶紧把他救上岸。当儿子睁开双眼的时候，福斯卡竟然在儿子的眼中看到了仇恨。儿子哭了，他悲伤地说，我没能游过湖去，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掉。福斯卡气坏了，他不明白，他的孩子明明从出生起就拥有一切，为什么要冒险做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为什么偏偏要寻死呢？随着儿子年岁的增长，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几年后，儿子竟然告诉福斯卡，他要率兵去前线打仗。这福斯卡怎么会允许呢？那可是他悉心培育长大的孩子呀，他生来就是要幸福的，怎么能放着完美的生活不去享受，偏偏要去战斗呢？可儿子却这样对他说，
爸爸，您给了我一切，却不许我使用这一切来做这些事儿，这有什么意义呢？在您身边我没有人的生活，您不懂吗？您扼杀了一切想望，您给，您给，但是您给的仅是些哄人的玩具啊，您没有留给我其他的生活方式啊。
福斯卡没想到，他以为他给了儿子幸福，可儿子却谴责他。他觉得儿子一定还是年轻，总有一天他会明白做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没让儿子去前线，把儿子关在宫殿里，给他最好的物质生活。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儿子再没有笑过，常常一整天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像一个死人。福斯卡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衰弱下去，早早地衰老，而他的城邦也像他的孩子一样走向了衰败。福斯卡守护了城邦将近300年，亲手带领他走向辉煌，又看着他衰落，即使他有无限的时间，也无法反抗命运的循环。他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过渺小了。他想，如果可以统一世界，让人人都能享受到同样的权利，是不是世界就会幸福了呢？他决定 去找帝国的皇帝，他要做一个谋士，让最强大的王国一统天下。为此，他必须要离开他的城邦了。他叫来儿子，放他自由。他以为儿子会重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可儿子只是用空洞暗淡的眼神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太晚了。”福斯卡望着儿子那臃肿衰老的脸，感到愧疚。他想，如果那时我不是那么热切地要他幸福，他会爱，会痛苦，会生活。是我害了他。就这样，福斯卡怀着悲痛离开了家乡，前往帝国。他成为了皇孙的老师。几十年后，皇孙成为了皇帝，十分听话。皇帝的性格优柔寡断，会同情无辜的牺牲者，但福斯卡扼杀了他的同理心。在福斯卡的心中，一个人的生命须臾即逝，无足轻重。一个需要统一世界的皇帝是不该有这份善良的。反正人总归都是要死的，如果一个人的牺牲能成为达到完美世界的助力，那就不用对这种牺牲有任何犹豫。福斯卡以为，只要掌握了皇帝，就可以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宗教力量来控制所有百姓。但他小瞧了思想。在这个时代，圣人路德出现了，他宣扬每个人都应该掌握自己的自由意志。福斯卡怎么能容忍这样的思想呢？他要统一世界，叫人们交出意志。人们必须相信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没有所有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忍受今生的痛苦。福斯卡要在人心中种下服从的种子，可是圣人的学说却教人学会自尊自爱，这种思想比任何炮弹都要危险。于是他便流放了圣人。可是自我意志的火焰已经点燃，到处发起了暴动，反抗的战火造成了战乱，村庄成了废墟，百姓被活活烧死，世界又一次变成了地狱。福斯卡看到那些触目惊心的惨状，也会悲伤。他回想起过去，为什么几百年过去了，不幸还是未曾消失过呢？他觉得，一定是异端学说引起了罪恶，是因为反抗才引来了镇压。他必须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他要把宇宙掌握在手中，他会亲手结束所有的不幸。到那时，人们将住在理想的国度之中，不需要再为生活奔波劳碌，只需要享受幸福。那将会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世界啊！如果不是圣人非要强调自由的意志，这些反叛的暴行就不会产生。福斯卡一直努力地建设世界，可这异教徒却要亲手毁灭世界。他愤怒地走进监狱，找到了被判处火刑的教徒。那教徒坐在地上一动不动，昏暗的牢房里，从窄小的窗口投进一束光，安安静静地照在教徒的身上，柔和地包裹着他。福斯卡曾看过异教徒演讲，他们狂热激昂，可此时狱中的异教徒却截然相反，那样宁静。福斯卡告诉教徒，只要他愿意签字，放弃自己的主张，就能免除一死。可那教徒却轻轻地笑了。福斯卡对教徒说，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毁灭这一切？您难道不希望幸福的城市建立起来吗？
假如新城市建立起来，假如人人幸福，他们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们要破坏，是因为我们要活下去。
不对，人绝不应该把自己的力量虚掷在毫无意义的纷争中啊！为了人类，为了你们的兄弟，你们就不能放弃自己的意志吗？
您要知道，人唯一可做的好事，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动。我拒绝在这张纸上签字，您走吧。
教徒的一番话让他想起了他那一心赴死的儿子。他们是没有理性吗？还是说，在这些会死的人心中，隐藏着一种他没法窥透的秘密呢？ 自他扶持皇帝上位以来，又过去了将近30年。这30年来，国家县战火不停，致使民生凋敝。福斯卡和皇帝联手扩张了政治版图，可是人们却变得更加不幸了。面对这样的现实，皇帝动摇了，他找来福斯卡，要福斯卡去看看那些经由侵略得到的土地，看看那些落后的地方在他们的统治下是不是变好了呢。福斯卡去了，可那些地方早已荒废，庄园主们疯狂敛财，过着奢侈的生活，庄园之外却满是似人非人的奴隶，富人的食物随意的浪费烧毁，土著居民却成千上万的饿死，妇女抱着婴儿唱着哀伤的歌词，难道我的妈妈把我生在窝里是为了受苦，是为了此刻像鸟似的在窝里哀啼？福斯卡觉得他看到的不再是人，而是一群幽灵，他们没有肉，骨头撑着皮肤，像枯木一样的脆裂。他失落地回到帝国，对皇帝说，从早到晚，装运银子的骡队朝着海岸走去，一两银子是用一两血换来的。皇帝，我们摧毁了一个世界，我们白白摧毁了一个世界，是我错了，眼前的牺牲算得了什么？这句话说起来多方便，可是我们现在才知道，统一宇宙是不可能的，因为宇宙哪儿也不在，有的只是人啊，是永远四分五裂的人。我明明是要使人民幸福，可他们要的不是幸福，他们要的是生。在他们眼中，有价值的东西永远不是他们得到的东西，而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妄图代替他们建立一个世界，把他们关在里面，可对他们来说却是最坏的天罚。人既不能帮助他人，也不能反对他人。皇帝，人是无能为力的。
福斯卡卿，我以前以为应该由我们用暴力来拯救他人的灵魂，我错了，我只能拯救我本人的灵魂，我可以做的只剩下祈祷了。苦难已经到头，神啊，您没有在我心里留下一丁点希望，我的余生唯有请求人们的原谅。
福斯卡看向皇帝，皇帝说完这段话，把头埋在手里，他在祈祷。皇帝的头发过早的苍白，身体不断的颤抖着，眼泪从他的指缝间下落。30年前，福斯卡在小皇帝的心中种下了一个理想国度的梦，可他们都错了。福斯卡又一次毁了一个人，也毁掉了一个世界。几星期后，皇帝宣布隐退，福斯卡送他到港口。
福斯卡卿，我还能为您做些什么吗？
皇帝，我们不是一致同意，谁对他人都无能为力吗？
我向神明祈祷，让您有一天得到安息。
安息，曾经福斯卡多么厌恶这个词呀，可是此刻他却期盼着皇帝的祈祷能够实现。他目送着皇帝的船徐徐地远去，看着帆影晃动，带着他们无法实现的壮志消失在了天际。福斯卡彻底地失去希望了，他意识到无论有多长的寿命都无法左右世界的走向。如果真的有神明，那他的壮志在神明看来一定是一个笑话吧。他心灰意冷，离开了政治场。他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他迷失在了单调的无边无际的土地上。他一直向前走，跨越沼泽、山川、海洋。他不吃饭，因为他忘记了饥饿。他不顾伤口，因为早已经习惯了疼痛。他就一直走呀走，不知时间，数不清过了多少年月， 一日，他被一条蜿蜒曲折的长河阻挡了去路。当他铺开褥子准备休息时，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叫声，似是在呼救。他循声过去，一个30来岁的男人坐在火堆旁，惊奇地望着福斯卡。这个男人的名字叫小卡，是一个探险家。他和同伴想找到通往中国的道路，可是同伴趁他睡觉的时候抛下了他。他现在是什么行李也没有，而且3天没有吃过饭了。福斯卡身上没有吃的，他就叫小卡在原地等待，答应他会去帮他找食物。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呀，绝望的人往往会怀疑福斯卡在骗人，更有甚者可能会出手伤人。但这个小卡呀，丝毫没有怀疑他。小卡天真的相信着福斯卡。福斯卡在4天以后才回到原地。那时小卡躺在地上，一副毫无防备的样子，微弱的呼吸着。福斯卡把肉烤好送到小卡的嘴边，小卡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个探险家小卡是一个乐观的人，哪怕陷入绝境，他表现出来的也是一副快活的样子。他探险不是为了名利，纯粹是出于热爱。福斯卡看到小卡热情洋溢地谈论着他目的地中国的样子，小卡的眼睛亮亮的，坚信会找到通往梦想之地的道路。福斯卡感到枯死的心被小卡的热情唤醒了。他多久没有感受到过生命的气息了呢？在碰到小卡之前，在这数不清的孤独年月里，他的世界是一团灰，哪怕再壮丽的景色也激不起他内心的一丝波动。可现在，五彩斑斓的色彩从小卡的身上向外延伸，铺满了一整个世界。福斯卡决定要陪在小卡身边，要注视这位探险家的一生。小卡自然很欢迎福斯卡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更何况福斯卡可是一个永生人，还有资金，对探险来说堪比开了金手指呀。小卡特别羡慕福斯卡能够永生，因为小卡爱这个世界，他喜欢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季节，每一片土地，这些都是独特的风景。他把所见所闻，把树、鸟、天空的颜色都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金色平原上野兽的尸骨，云海上浮现的红光，村落石柱上神秘的花纹，所有在福斯卡看来枯燥乏味的景象，在小卡的眼里都极为的珍贵。如果小卡可以长生不老，他会找到去中国的道路。他可以跨越所有的河流，画出最详细的地图。他说，他对这个世界是永远不会感到无聊的。这话在福斯卡听来，当然只是生命有限之人的天真了。福斯卡虽然不能感同身受，却想守护住这份天真。他想帮小卡实现梦想。于是福斯卡筹款招来了几10个水手，补充了物资上路。旅程很快遇到了阻碍，他们在途中被土著扣下，物资被夺走。他们被迫躲进了一个旧要塞，因为带着枪，土著不敢动他们，可是寡不敌众，对土著只能守不能攻。继续耗下去，存粮早晚会耗尽，无论进退都是绝境。唯一的办法就是福斯卡独自走到城市叫来支援。两地相距1600里，步行要走上3-4个月，常人的身体是绝对扛不住的，但福斯卡可以啊。福斯卡提出，只要小卡带着其他人死守要塞，扛到福斯卡回来，他们就一定能得救。可是小卡却提出，他也要跟着福斯卡走。他倒不是怕福斯卡撂下他们不管，他也知道跟着福斯卡走才是活不了呢。他低着头，双手插兜，走了几步，用脚尖踢走了一块石子儿。我知道你的想法是对的，可是……他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他看到了在他身后的水手同伴。他知道他得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所以他只是叹了口气，接受了福斯卡的提议。 福斯卡看到小卡垂头丧气的样子，不由得想起了儿子。他是不是又一次做错了什么呢？他来不及细想，赶紧踏上了旅途。三个月后，他带着支援赶回了要塞。不幸的是，这时要塞只剩下三个活人了。坏血病夺去了其他人的生命，小卡也差点命丧黄泉。他心力憔悴，脸孔苍白浮肿。他告诉福斯卡，他们是如何挨过严冬，如何瞒过敌人，语气冷淡，没有笑意。他变了，如果是以前的小卡，在安全之后，一定会迫不及待地问福斯卡的旅途，然后把这些全都记在本子上。可现在，他却对福斯卡的旅程漠不关心，也不再记日记了。不止如此，福斯卡凭直觉感受到小卡开始厌恶他了。他们继续旅途，幸运地探寻到了一条没人发现过的河流，通往未知的陆地。两个人再次产生了分歧。小卡呢，坚持要继续找中国，因为那是他毕生的梦想。福斯卡则认为，如果小卡能找到一条新的航线，并且公之于众，就一定可以名扬天下。与其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不确定能不能到达的中国之梦上，还不如抓紧命运给的这次好机会。面对福斯卡的主张，小卡又一次沉默了，他没再争辩，离开了船长室。他们顺着河流航行，果然发现了新航线。所有人都高声欢呼，只有小卡闷闷不乐。他一言不发，望着闪光的海平面。福斯卡靠近他，问他说，小卡，你不高兴吗？这是一个多伟大的发现呀。
不，这是你的发现，是你在大草原救了我，是你独自徒步回城找了援助，是你说服我往下走，没有你我到不了这里。福斯卡，我曾经很感激你，可我现在实在是受不了你了。我知道你说的对，我会闻名天下，可是我不在乎。我在你的目光下过日子，你从我死亡的那边看过来，对你来说，我是一个死人。这个死人从15岁起就梦想去中国，在30岁的时候找寻去中国的路，没有找到，却发现了一条即使没有他将来也会被别人发现的大河。你不觉得可笑吗？
别这么说，小卡，没有你我不可能愿意旅行，也就不会跟着你发现这条河了。
那你为什么觉得我就愿意了呢？你不感兴趣的东西，为什么我就要感兴趣呢？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会高兴呢？福斯卡，我不是个孩子，你总是要我等着守着，可是你知道吗？应该要我感到活着，即使为此死，我也甘心。
我只是想让你幸福呀，小卡，我不希望你放弃你的梦想。既然你讨厌我，那我们就此分别，你继续找你的中国可以吗？小卡，我只希望你不要失去希望。
福斯卡，太晚了，我现在只觉得我不会再幸福了。
福斯卡不理解，小卡将来什么都会，他将闻名于世，有探险资金，可以继续他的探险事业，甚至发现更多的新道路。他将成为史书上不可磨灭的永恒存在。如果人都是要死的，让自己的名字在后世的记录中不朽，难道不好吗？可为什么他却说不幸福？为什么所有福斯卡帮助过的人都在说不幸福？小卡不再和他说话了。他们继续旅行，到达陆地后，时隔多年，他们又一次踏上了步行的旅途，就像他们一开始相遇时那样，只是这次再没有了交流。小卡不再谈论梦想，不再赞美景色，不再写日记，仿佛周围的一切落了灰，他的世界彻底褪了色。经历了数不清的祖先后，他们竟然又回到了初遇时的那条长河边。 蓝色的大河呈现在眼前，小卡盯着涌动的波涛，轻轻地扯开嘴角，露出了一个苦涩的、自嘲的笑容。福斯卡看到，小卡眼中流动着的，不再是探险者的兴奋，而是落魄者的绝望与恨意。小卡的眼底映出冰冷而清澈的海蓝，他轻轻地说道，
福斯卡，我们告别吧，我不愿意在你的目光下死去。
原文接着这样写道，我走开，躺在一棵树背后，若不是遇见了小卡，我可能还要继续走上100年、1000年，但是遇见了他，我停了下来，不能再接着走了。我凝望月亮升入天空，突然听到寂静中一声枪响。我没有动，我想，他此生是结束了。难道我永远没有办法离开自己，在身后留下几根白骨吗？月亮森森地发光，像它照着一堆断垣残壁时一样森森地发光。那天晚上，一条狗对着死亡吠叫，我听到内心这声漫长的呻吟。它朝着这团凝滞的光华升去。这颗死亡的星辰永远不会消失，还有永远不会消失的，是这种孤独和永恒的味道。而这也是我生命的味道。在小卡自杀后，福斯卡走回到了小卡的身边，用他的枪对着自己也开了2枪。他当然没有死，上天给了他一次永生的奇迹，却不会再给他第二次死亡的奇迹。他的痛苦绝望与他的生命并行，与世界的时间一起滑向永恒。此后福斯卡一直在野外停留，不吃不喝也不动弹。后来他被一伙商人发现，将他带到了巴黎。他在巴黎又待了20年，隐瞒身份做了个研究者。只有他的助手知道他是个永生人。他本以为他的人生将会如此这般，靠着研究打发无聊的时光。直到他结识了玛丽。玛丽是个聪明好学、有理想的青年，他和当时许多先进的青年一样，渴望改变社会，消除社会的不公。他这种性格自然和福斯卡不对付了。福斯卡可是出了名的虚无。玛丽觉得福斯卡厌恶人生，把生命看得一文不值，他们总是针锋相对。福斯卡偶然得知玛丽在私下举办政治集会，他告诉了玛丽的雇主，叫玛丽丢了工作。福斯卡抱着看戏的态度，想看看玛丽丢了工作之后还会不会天真地坚持那平等自由的论调。可没想到，当他见到被解雇的玛丽时，从玛丽的脸上看到的不是冷漠或者愤怒，反而是悲哀和怜悯。玛丽说，我同情您，非常的同情您。在福斯卡过往的生命中，人们要么羡慕他、瞻仰他，要么就恨他。他从没想过自己是需要被怜悯的。长久以来，他总是高高在上，傲慢地决定他人的命运。他不像神，反而像恶魔，游荡在人间，玩弄着他们的生命。在巴黎的这些年，他曾经逼死过赌徒，也故意挑衅激怒他人，和他们决斗杀死他们。他觉得他已经失去了人类的感情，失去了人性。可是在被玛丽同情的那一刻，他突然被拉回到了人群之中。他好像失明许久又复明的人，突然看清了每个人的脸，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那无法言明的连接。他的心被点燃，他爱上了玛丽。过了几日，他找到玛丽，向他真诚而正式地道了歉，并提出愿意弥补损失。玛丽呢，既没要钱也没要工作，反而提出想和福斯卡合伙建立一所自由大学。 他给福斯卡拿出了一个厚厚的册子，里面写了详细的规划。福斯卡一直以为玛丽是一个天真的空想家，没想到他如此的脚踏实地。玛丽请求福斯卡做资助人和授课老师，但不是出于对他的愧疚，而是出于对科学和人类未来的关心。福斯卡诚实地说，他对人类毫不关心，非要说出一种感情的话，他只是会羡慕其他人，因为他没有活着的实感。您非常的不幸，玛丽如此评价他。一直以来，福斯卡身边的人都在说福斯卡造成了他人的不幸，而玛丽是唯一一个说福斯卡不幸的人。玛丽虽然不曾知晓他的过去，却看到了他悲剧的底色。永生带给他的不是幸福，而是永恒的不幸。他们成为了朋友，玛丽常常带着福斯卡在花园闲逛，去聆听花草树木的声音。他也会拉着福斯卡到人群当中，融入人群。有一次，他们外出用餐，餐厅里有一个女孩子弹琴唱歌，在她周围有一小撮人也跟着低声哼唱。福斯卡曾经很讨厌这样的场景，觉得他们都很蠢，可是玛丽却很喜欢。女孩子边唱边走，各个桌子上的人也被带动起来。到了玛丽他们桌边时，玛丽站起来和女孩子一起唱歌。她走到福斯卡的身边，弯下身说，你也该一起唱呀。接着原文写道，有种羞怯的感情封住了我的咽喉，我从来没有和他们一起唱过。我望着他们，他们唱着，有一团火焰在他们心中燃烧，也有一团火焰开始在我心中燃烧。当这团火焰燃烧时，过去还是未来都无足轻重了。不论明天死，十天后死，还是永远不死，都毫无差别了。同样的火焰，我想，我是个活人，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份子。我随他们唱了起来。无论对人生失去了多少次希望，只要还活着，就总能发生一些事情，让人能重燃对生活的爱。福斯卡虽然饱受永生的折磨，他绝望而无望地活着，却总能一次又一次地因为和他人的连接让心灵复活。几年后，他和玛丽成了夫妻，他们度过了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玛丽热爱这个世界，仅有玛丽的眼睛，福斯卡也重新发现了世界的美好。当然，在他的眼中，最美好的还是他的妻子。他们生了一个女儿，玛丽身体不好，不再外出工作，但他没有放弃理想，还是在不断的写作，以文字的力量来改造世界。在与玛丽朝夕相处的过程中，福斯卡偶尔也会忘记永生的事情，好像自己就是个平凡普通的人，也会萌生出一点对生活的希望。他始终没有告诉玛丽关于永生人的秘密，他希望和玛丽一起慢慢变老，所以他偷偷地染白头发，改变自己的身姿。他用一场人造的幻觉欺骗着玛丽和他自己。当他和玛丽同时站在镜子前，看着眼角的皱纹和鬓角那一缕缕花白时，他感到既幸福又孤独。这就是生命啊，哪怕人们知道他们正不可避免地滑向死亡，可衰老并不只是来自死亡的预告，也是曾经那些幸福时光的见证。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来，孤零零的走，但是有限的生命又让他们脚踏实地地活着。福斯卡这一次没有干涉玛丽的努力，尽管他依旧觉得世界的命运只不过是不幸的循环，玛丽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可陪伴玛丽的这些年里，他也慢慢明白了，正是因为人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他们总是看到具体的进步，总能看到微小的幸福，所以他们总是在行动的路上。而福斯卡呢， 总是以抽象的方式观察不幸的共通之处，所以他眼中看到的永远是一个不变的悲惨世界。福斯卡觉得呀，如果就这样慢慢陪着玛丽老去，他一定能获得不同以往的感受，甚至是永生之人也能抓住的希望。可是世事难料，在这世上唯一一个知道他身份的人，他的实验助手，为了金钱而报复他，把他的秘密告诉了玛丽。当我们以为玛丽会原谅福斯卡时，玛丽却出乎意料地崩溃了。他太爱福斯卡了，他不能接受深爱之人是永生的人。他把指尖放在福斯卡的眉心，满眼泪水地说，
福斯卡，我宁愿你死啊，我以为我们会共同走完这一生，可原来我不过是万千女人中的一个。有一天，你哪怕连我的名字都会不记得吧？
不是的，我是属于你的，我从来没有这样属于过一个人，今后也不可能了。玛丽，认识你之前，我是一个死人，是你叫我活过来的。一个会死的人，绝不会像我那么爱你。
你的爱？两个会死的人相爱，他们的肉体和灵魂都倾注了彼此的爱，爱情是他们的本质，可你呢？这对你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我是多么孤独啊。
我也孤独呀。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命运是什么样的命运？
我想过。我怎么会没想过呢？多可怕的命运。
你难道不愿意帮助我吗？你可以给我几个世纪的力量啊。
帮助你？我帮助你几十年又能怎么样呢？几个世纪以后让另一个女人来救你。福斯卡，我不愿再爱你了。我将在你的世界里，在这个永远没有末日的世界里死去。
原谅我，玛丽。福斯卡的眼泪涌了上来，玛丽扑在他的怀里，悲痛欲绝。没过多久，玛丽就生了重病，卧床不起。福斯卡请遍了医生，可是没人能救得了他。弥留之际，玛丽把福斯卡叫到了床边。
福斯卡，努力去做一个普通人，对你来说没有其他得救的道路。
我会努力的，现在我感到对人亲近起来了，因为他们是你的同类。
帮助他们吧，把你的经验贡献给他们，答应我，答应我这样做。
我答应你这样做。窗外一只胡蜂嗡嗡飞来，停在窗边一串紫藤花上。玛丽盯着那串紫藤花说道，
这是我最后一个夏天了，你让我孤零零一个人走了。明天太阳落山时，我哪儿都不在了，只剩下我的尸骨。而你呢，一切如常，仿佛我从来不曾存在过似的。
不是的，我仍然和你生活下去，我通过你生活下去。
没了我，你也会生活下去的。你会把我忘了，把我永远的抛下了。
玛丽，我会不断的想你的。
我恨你。
玛丽，我多爱你，你不知道了吗？
我一切都知道。我恨你。
留下这样一句话，玛丽死去了。原文接着写道，两天后，我把她下葬了。埋在坟墓里的是一个内心痛苦的老妇人的尸体。玛丽带着她的微笑，她的希望，她的吻，她的温情，永远地伫立在了过去的边缘上。我呢？我现在要做什么？ 站起来继续活下去。所有我爱过的人都死了，我还是活了下来。我在这里，几个世纪以来没有变过。我把手指插进地里，绝望地说，我不愿意。一个会死的人可以拒绝继续走他的道路，但我是生命的奴隶，生命把我往前推，朝着冷漠无情与遗忘的道路上走去。抵抗是突然的，天空乌云密布，玛丽喜欢暴风雨，我代替她望着狂暴的阴影，耀眼的亮光，呼吸着木兰的芬芳，但是光线和香味不说话。这个白天不是为我而生的。随着玛丽的逝去，一个世界沉落了，这个世界永远不会重见光明。现在所有的花又变得一模一样，天空的五光十色也变得清浊不分，白天也只有一种颜色，冷漠无情的颜色。玛丽去世后，福斯卡留在了法国，他隐姓埋名，默默守护在了他和玛丽的后代身旁。让他欣慰的是，这些后代的性格都很像玛丽，这些孩子在动荡的社会里没有选择避世，而是怀着理想为社会奔波劳碌，在他们身上总能看到玛丽的影子。尤其是曾孙阿尔芒，他是一个先进报的记者，也是革命者，他处在政治活动的中心区域，常常把自身置于险境中。为了保护阿尔芒，福斯卡告诉了他永生人的秘密。阿尔芒得知真相后十分激动，他觉得福斯卡在漫长的年月里一定积累了知识和经验，而这些正是他们组织缺少的东西。他把福斯卡看作平等的同志，请求福斯卡帮助他们实现理想，让人人都能获得平等的权利。福斯卡看着阿尔芒描绘美好未来的样子，简直和当年玛丽拿着计划书的样子如出一辙。是啊，这个孩子身上流着玛丽的血液，他无法拒绝他们眼中流露出的这种光彩，那是会死的人才会有的一种气质，一种信念。正因为会死，所以他们怀有天真而诚挚的希望和理想，满腔热情地行动着。他们的目标在福斯卡眼中毫无意义，可是他们却会为了这个目标付出最珍贵的生命，这生命的光芒是多么耀眼呀。屋外传来炮车颠簸而过的声响，街边躺着不幸中弹的尸体，五脏六腑流得满地都是，流行病也在悄然肆虐。从福斯卡喝下那瓶永生药已经过去多久了呢？人类的苦难，这地狱般的画面不断地重复着，可人们却从未放弃过寻求幸福。福斯卡决定参与到阿尔芒的事业中。几百年前，当他失意地离开皇宫时，未曾想到有朝一日又会参与政治。他也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站在人民之中，听他们诉说，为他们发声。他加入了救助小组，见证了许多人走到生命的终点。可这一次，这些人不再与他毫无关系了。他知道在他面前死去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他们的家在哪，他们的职业是什么，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都一清二楚。他为死去的人感到悲伤，但这种悲伤不再是由于人终有一死的自然法则，而是实实在在的为一个完整而具体的人而悲伤。组织召开集会，探讨下一步的革命计划，矛盾一触即发，他们决定参与暴动。原文写道，阿尔芒和他的同志们说话响亮，眼睛闪光，声音发颤。在这些墙壁的另一面，在这一时刻，已有几百万人在议论，带着闪光的眼睛，发颤的声音。 议论时，世界的前途都在那里，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把人类的命运紧紧地贴在自己的心上。他们计划兵分两路，阿尔芒和福斯卡去求助某位自由派的革命家，报社社长则自告奋勇前去组织工人暴动。组织里的人都知道福斯卡是永生人，不会死，但没有人把福斯卡当成工具，让他代替他们受伤。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是在赴死，暴动真的会把他们引向美好的世界吗？他们不知道，但他们仍要前进。窗外传来游行队伍的歌声，那是革命的歌曲。人民正在前进着，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为了使自己的生命成为人的生命。福斯卡想起探险家小卡的话，应该让我感到活着，即使为此死去也甘心。散会前，福斯卡问报社社长，如果他们的革命胜利了，这场胜利真的会对未来有益吗？报社社长，这个也还不过30岁的青年，回答他说，我们行动的意义不用等待未来评价，若是这样，人就什么都做不成了。我们决定了怎样斗争，就怎样斗争，这才是一切。几日后，社长便在暴动中牺牲了。人们仍然继续着抗争，福斯卡陪在阿尔芒身边，见证了这个孩子的人生，被捕入狱，越狱，组织报社，参与革命。20几年来，阿尔芒从来没有停下过脚步，他一直在炮火中向前奔跑。当写着共和国万岁的横幅在街上四处拉起，当太阳登上圆顶教堂照耀人间时，他们知道他们胜利了。虽然真正的平等仍未到来，明天人们还要继续战斗，可是今天他们胜利了。阿尔芒把手放在福斯卡的肩上，他老了许多，眼中的光辉却未曾减弱一分。他说，
福斯卡，今天我们是征服者，人民胜利了。
接着原文这样写道，我望了他一眼，今天这两个字对他们有一种意义，对他们有一个过去，有一个未来，因而也有一个现在。他们唱歌前进，他们把全部过去紧紧抱在胸前，他们的胜利是一场真正的胜利。未来对他们是无可奈何的，他们知道明天他们又得重新开始战斗，但在今天他们是征服者。他们知道自己既不是小飞虫，也不是蚂蚁，而是人。重要的是活着，是做征服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献出生命的代价。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真理。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走向了死亡，但是在出生与死亡之间的是生命。
我先说一下自己对这部小说的感受吧。这本书读完，我就想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如何抵抗虚无。这福斯卡是一个永恒人，所以他虚无是无可避免的嘛。那他抵抗永生的虚无，我总结一个是通过事业，另一个呢就是通过爱。我把城邦主和谋士时期都归到事业的这条线里头。这两个时期他一开始都不虚无，他有理想有目标，是一个很有干劲的状态，但是他在这个时期很残忍冷酷，因为他不会死呀，所以他看不到个体生命的价值，他就把所有的人都工具化了， 不觉得他这里是坏哈，因为他一出生就是一个贵族，又获得了永生，所以他的视角天生就被局限在了高位里，不能去平等的看待每一个人。后来他在事业里虚无了，也是因为他只能从整体去抽象的理解人类的不幸。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在爱这条线里也有体现，这里的爱指的是和他人的一种情感联系，比如他的小儿子，还有探险家小卡，甚至是对皇帝。福斯卡对他们都是处在很高的位置上去约束和指导他们的，他觉得是为了他们好，本质呢是一种傲慢和自大。他没有正视对方是一个有思想的个体，最终酿成了悲剧，这些人不是绝望的生不如死，就是寻死了。他在这段时期里下了一个很悲观的结论，说人对他人是无能为力的，这里他就很明显的彻底虚无了，因为他事业做不成，想帮的人也帮不成，他就觉得什么都改变不了，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那转折点我觉得就是玛丽，在对玛丽的爱情中，福斯卡是第一次平视的去看待一个人，而且他第一次为了他人改变了自己的模样。他本质是一个永生人嘛，但他为了爱变成了爱人所希望的样子，他让自己平凡，假装自己老去，他自愿地放低自己，而且玛丽还带着他用一种很平等的视角去关注到其他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转变。这里我还要额外提一句，就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以为玛丽知道永生人的秘密后会选择原谅，但他没有，他就很直白地说我恨你。我后来想了想，这种恨反而是爱的证据，因为爱情本来就是一个善恶都混在一起的事儿。所以玛丽说恨的时候，我反而有些感动吧，就觉得他们是真的相爱着彼此。那在最后呢，事业和爱这两条线都汇聚在了曾孙子阿尔芒这里。这里我最喜欢的话就是报社社长说的那句，行动的意义不用等待未来的评价，若是这样的话，人就什么都做不成了。这句话呢，就是我在这本书里找到的一个答案，我们该如何抵抗虚无？答案在从目标到结果的过程里。人都是要死的嘛，但是什么时候死，为什么而死是未知的。这种不安定的感觉促使人们去行动起来，行动呢又反过来去填补空虚。那我为什么单拎出来爱来说呢？因为在这本小说里呢，爱也是一个答案，爱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在爱的过程中，人会痛苦、快乐，也会忧虑啊、兴奋呀，但是不会虚无。为什么小说最后落在了革命家这个点上？当然和时代因素也有关系啊，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革命家是要融入人群，爱他人，为他人。玛丽也说过，这是福斯卡唯一的救赎。那就说回我为什么想讲这个故事，放到今天，放到当下这个时代而言，它有什么意义呢？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很容易虚无啊，工作不再是出于理想，或者说为了谋生存的成分要远高于为了理想，因为生存的压力很难放弃现有的一切物质基础去追求理想。同时呢，我们正在飞速地失去与他人的连结，为了爱不计较得失的付出要被说成是傻白甜和恋爱脑。沟通呢，常常用情绪价值这种经济词汇来概括。
舔狗不是傻白甜。
OK, 说傻白甜还有点这个褒义了是吧？人们不敢和他人产生这种深度的连结。虽然我们不是永生人啊，但是状态却和福斯卡很像。为了守护绝对的自我与他人隔绝，这样可能情感上没有什么波动，不用担心受伤，但是会孤独麻木。可能外表还是个小年轻，但是心里呢早就是个老人了。人都是要死的是这本小说提出的前半句。如果要让我补上后半句的话，我会写上，在生和死之间，行动会带来幸福，哪怕只是短暂的幸福，但这一瞬间的感受就是我们还活着的意义。
我们用对抗这个词，是我们有一个手段，有一个办法去把既有的这个行驶轨迹给它改变了。但我总觉得福斯卡他没有去 对抗，不是说他不想，而是说他没那个能力了，
没招了。
对，没招了。他经历了那些爱情也好，友情也好，包括最后去见证了革命也好，他都是被感染的。就他的生命力是短暂的被调动出来，而在这个震荡波过后，他又归于一条平时的直线了，还是一个死人的状态，对吧？所以我觉得凭咱们个人的意志对抗这种虚无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就可能我们去看到一些事情，感受到一些人的存在，会调动我们的激情也好，感受也好，但是说真的去对抗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我是永生人的话啊，我觉得无解。
我在这儿要补充一点啊，你说的这段话我觉得你是真正的理解了这本小说。因为作者其实我这个因为我今天讲的这些其实是有一部分改动的，然后包括他最后的大结局我也没有写。大结局就是福斯卡还活着，他遇到了一个巴黎现在的女士，然后他们两个就是讲他过去这一大段故事嘛。最后的最后，福斯卡还是很绝望的一个状态，就是和这个女人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就像个丧尸一样的就苟活着，就是他还是延续了这种很绝望的状态。
而且他这种震荡波一定会是越来越短，越来越平滑，直到最后连这种感染也没有办法激起他内心的任何波澜了，他就是一块石头了。
对，所以作者在最后给福斯卡安排的就是一种彻底的绝望的状态。因为他永生嘛，所以他是不可能获得像生命有限之人的这种短暂的幸福感呀，还有时间紧迫这种带来的一种生命的价值感吧。福斯卡都是不会有的。但是我觉得作者之所以把福斯卡写得这么绝望，也是为了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有死亡这个事情就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反而死亡
才是生命的意义。
对，它促使了我们能够积极的去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困难或者是其他。
有终才有始嘛。
对，
因为我觉得福斯卡这个角色，他可能在他获得永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了，他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块石头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果一块石头陷入一个长久的沉默，随着这个宇宙的消亡而消亡，存在而存在的话，那对于咱们，起码对于咱们人类来说，它是没有生命的。所以福斯卡也可以说其实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了。
我在刚听没几分钟的时候，我非常向往永生。当然我的出发点特别的现代社会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永生的话，首先我没有疾病，我也不存在容貌的变化，身体也一直健康，所以我没有养老问题，我甚至可以立刻辞去我现在的工作，靠我仅有的这点存款吃点利息或者打点零工，不用考虑养老嘛，所以我只需要满足我日常的吃饭就可以了，一天几十块钱。我本来是觉得非常可以的啊这件事儿，但是听完之后，就听到中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是不要选择永生。我的一生会激起一直激起我生命的这种喜悦或者欲望的事情终究是有限的。首先我的事业包括爱包括你的一些爱好很难让我能够在说几个世纪的时光里一直能够给我这种生的渴望，我觉得那我肯定是想死的。
他逾越不到你了。
我就想到我上学的时候，那会儿不用上班嘛，有几个月的时间都可以在家躺。我就在想，我躺那几个月都感觉有点疲乏了，
躺麻了这件事儿。
对，我都躺麻了，
发言权。
更何况，当我知道我有几个世纪，甚至几亿、几兆的年，我都要去躺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真的是生无可恋了。所以我还是期望能有有限的生命，因为我们会经历不同的生活的阶段，可能我们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再过几个月我们对于生活的这种热情的点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会随着时间变化的。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永生的话，虽然没有养老问题，但我觉得你的心真的会麻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够让你愉悦的东西了，这种东西会越来越少。
嗯，
那看着最喜欢的吃的都食不下咽了，太绝望了，一想想就好绝望啊，
都吃了好几亿年了。
但人类注定会永生。
为什么
呀？
我说的是人类这个文明啊。
哦，吓死我了，我还以为
有什么
不要永生了，吓死我了，
这种卖关子的形式。
果然是一句话就可以骗到我们。
你不觉得文明的发展和福斯卡他的经历很像吗？在各种各样的震荡波之后，可能最后一步就是数字生命，生命传到云端，然后这个文明最终的走向就是零到一，一最后也归计为零。就比如说像福斯卡，他最后化作了一块石头，那下一步该发展到什么样子，或者是他怎么去寻找新的与他而言更有意义的事情，或能某一个起点或者是契机爆发，他又进入了一个更高维度或者全新的循环，那这个时候他的永生就是开始。但是那个阶段的契机是什么，或者意义是什么，是咱们这个阶段理解不了的。人类文明它发展就是这样，就像那个吃衔尾蛇一样啊，从零到一，再从一到零，这样一个循环。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走运提到的这个，如果能选择永生，你会不会选？走运刚才已经给的答案就是他听之前会选，他听之后就不会选了。
我选不选我都会有那个过程。我们如果抛开狭义的生或者死这个概念，对于活着我们来说，这个生和死这个概念啊，其实在我们死亡之后就是一种永生，
不朽呗。讲回不朽了。
对，就是在这个肉体消亡的那一刻，你的灵魂，反正我觉得我目前是相信有灵魂存在的，你的灵魂可能就是陷入到永生的过程里了。
我就不相信灵魂存在，
是吧？但我对于我来相信的而言，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选择或者不选择，我都要经历。这个是我对他没有一个态度，就我选不出来。
刚才昭说人啊，终将会永生的时候，你知道我想了什么吗？之前他们测算地球的寿命，说，哎，我本来看到这个词条还以为就是很快可能地球就被我们消耗完了，结果他说地球还有30多亿年的寿命，这是
我今天多大了？
我们现在能度量的一个时间吗？毕竟中华文化才上下5000年，说地球还有30多亿年的寿命，我就想，如果我永生，我要一直到地球灭亡30亿年。
我腻歪
啊。太腻歪了，真太腻歪了。
我读这本小说的时候也想到，我其实有一段时间也幻想过自己要是能永生就好，就我当时有一点那种打鸡血的状态，我就觉得我为社会没有做出一丝的贡献，但是那会儿就总觉得自己的人生缺少一个意义，而我的意义在当时我觉得是要通过去帮助别人，然后去为了别人不断的做各种事情啊，然后去实现的。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搞自己非常的痛苦，因为我总是在想，就哪怕我做一些事情能够让身边的人好过一点，但是其他的人就有更多的人都很不幸啊。那个时候我也像福斯卡一样，总是在盯着人类的不幸，你知道吧，就是觉得远在天边的贫困的学生们啊，都连学都上不了，然后我在这里还不珍惜这个机会，然后就不断的谴责自己。
就像小说里说的，当你有结束的时候，你就会把目光放在更幸福的点上。
是的，就是我现在就不会有任何我想要永生的想法了，因为我其实会有一点那种所谓的死亡焦虑，就是我会总是没有来就突然想到，哎，我总有一天要死，就这种感觉。但反而是这一点会让我立马就想到下一句话，就是虽然我早晚有一天要死，但是我现在要珍惜我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我要把这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幸福过快乐。我的理想不再是那么宏伟那么庞大那么无法实现的时候，把我的理想落实到每一个踏踏实实的这种小幸福上的时候，我就不会对这个生命啊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幻想了。
今天这本书看到的就好像是人类的发展和历史一样，到最后终将会消亡，消亡也是一种永生。
我以前看过一个动画叫《永生之酒》，讲的也是一帮人不小心误喝了一个永生酒，然后他这一帮子人就获得永生了。这一帮子里头人开始内斗啊，就是互相厮杀，因为对方都是永生，就看对方不顺眼呗。但里面有一对夫妻过得特别快乐，特别幸福， 甚至到了现代他们过得还是很好，还当了大明星。这两个人他是什么心态呢？就是很享乐，他不觉得永生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他们两个就是每天找乐子，或者是
沉溺于享受。
他也不能说是完全沉溺于享受，他们也很善良，会帮助其他人。这两人给我就大智若愚的感觉，他们俩无聊的时候也会互相的对话呀，聊很多东西，感觉是两个人凑在一起完全不会无聊。
那我觉得他是调动了自己的短视功能，
可能他就是不往未来想，就是我今天这一天我就过好这一天。
对，福斯卡他是尝试，就是我已经看到没有遥遥无期的尽头了，我目光还在往远处盯着的话，你就会陷入虚无。但如果即便我知道这个事实，我眼睛还是向下看，只看自己脚尖的话，那你也虚无不了。
我天天就跟那抠手指，就很幸福是吧？
对，爽爽爽。
你说就虽然这样对玛丽有点不公平，但如果玛丽也是一个永生人的话，他们会不会过得比现在幸福一点？
之间的那种连结是
终究还是短暂的。
对，震荡的原因是限于玛丽的时间。而不是说我就当然也是他们爱的浓度和程度啊，但是我觉得玛丽的时间是激起他们爱欲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想如果玛丽的时间也变得无限长的话，
那就没有激情了。
那个谁福斯卡说我有一个还不够，我看见我就腻歪。对于永生，对于生命，如果您有什么其他想聊的，也欢迎您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如果这期节目陪伴到您呢，也望您打赏支持，万分感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小红书，您搜招运酒馆都能搜到。那咱们还是点赞订阅加关注，
招运老粉你最酷，
谢谢光临招运酒馆，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